崔光远是华州临沧人，原本是柏林的旧氏族，祖父崔敬嗣喜好赌博饮酒。武则天初年担任房州刺史，中宗当时是庐陵王，被安置在房州，官吏们大多没有礼数，唯独崔敬嗣以清闲的态度对待他，供给丰富充足，中宗非常感激他。等到中宗登基，有位益州长史也叫崔敬嗣，因为同名，每次拟定官职，中宗都亲笔破格提拔他，这样做了好几次。后来召见交谈，才知道是错宠了。寻访崔敬嗣，发现他已经去世，于是派中书令韦安石授予他儿子崔汪官职。崔汪嗜酒，不能胜任职务，就暂且授予洛州司公，后又改为五品官。崔光远就是崔汪的儿子，虽然没有学问，但颇有祖父的风范，勇敢果决，意气用事，身高六尺多，眼睛黑白分明。年轻时历任州县官职，开元末年任蜀州唐安县令，与杨国忠因赌博而交好，多次升迁至左赞善大夫。天宝十一年，金兆颖先于仲通举荐崔光远任长安县令。十四年升任金兆少尹。同年出使吐蕃吊唁祭祀。十五年五月出使返回。十几天后潼关失守，玄宗逃往蜀地，下诏留崔光远任金兆颖，兼御史中丞，充任西京留守采访使。皇帝出发后，百姓乱入宫禁，抢夺左藏大银库的财物，随后放火，从早晨到中午，火势逐渐盛大，还有人骑着驴上紫宸殿、兴庆殿的。崔光远与宦官将军边令成号令百姓救火，又招募人代理府县官分别把守，杀了十几人才平定。他派自己的儿子东去见安禄山，安禄山非常高兴，假传命令恢复他的原职。此前安禄山已让张修代理金兆颖十几天，得到崔光远归降后，召回张修回洛阳。八月，铜锣部背叛安禄山，带着两千匹旧马逃到澶水。孙孝哲、安神威前去召集，没有成功，安神威恐惧忧虑而死，府县官吏惊慌逃走，监狱囚犯都空了。崔光远以为叛贼将要逃跑，命令所辖官员看守孙孝哲、安神威的宅地。孙孝哲将崔光远的行动报告给安禄山。崔光远关闭府门，斩杀了两个充当强盗的叶洛河，于是与长安令苏振等人一同出逃。到开远门，派人上前对守门官说，金兆颖巡视个门。守门官准备好兵器迎接，到后却都被斩杀。崔光远带领府县官十几人在京西号令百姓，前来应召的有一百多人，连夜经过咸阳，终于到达灵武。皇上很高兴，提拔他为御史大夫兼金兆颖，并派崔光远在渭北召集归顺的官吏百姓。曾有贼寇在金阳县界抢劫，在寺庙中杀牛饮酒，整夜痛饮，距离崔光远的营地四十里。崔光远侦察得知，率领两千马步兵在夜间赶往那里。贼徒大多喝醉了，崔光远带领一百多骑兵拉满弓扼守要道，分别命令骁勇士兵手持陌刀呼喊着斩杀，杀死贼徒两千多人，俘虏马匹一千匹，俘获他们的首领一人。贼寇中因崔光远勇猛，常常避开他的锋芒。等到护从皇上回京论功行赏，致书说持节京畿采访忌讳招召宣慰处置等，使崔光远毁家纾难，效命前茅，可特进行礼部尚书，封叶国公，时时封三百户。乾元元年兼御史大夫。五月任河南节度使。八月接替张浩任汴州刺史兼本州防御使。十二月接替萧华任魏州刺史，充任魏州节度使。当初司徒郭子仪与贼军在吉郡交战，崔光远率领汴州军队一千人渡河支援。等到接替萧华进入魏州，派将军李处迎抵御贼军，贼军大举到来，连战不利，郭子仪生气不救援，李处迎于是战败逃回。贼军追击李处迎到城下，反问崔光远说，李处迎召我来，为什么不出来？崔光远于是将李处迎腰斩。李处迎善战有勇，大家都依靠他，等他死后，人人感到危险恐惧。魏州城自从安禄山反叛，袁之泰、奈元昊等人都修缮完备，非常坚固险峻，崔光远守不住，于是在夜间突围而出，渡过黄河返回。肃宗没有怪罪他，任命他为太子少保。 襄州将士康楚元、张嘉言率领部众作乱，攻陷京、襄、李、郎等州。朝廷任命崔光远兼御史大夫，持节金乡招讨，仍充任山南东道处置兵马都使。三年，任命为凤翔尹，充任本府及秦陇观察使。此前，其陇的官吏百姓郭英等人是当地贼寇，掠夺州县，建立五个堡垒。崔光远派判官、监察御史延伸召降了他们。崔光远在任上喜好赌博饮酒，晚年不清理军务。上元元年冬，郭英等人暗中勾结党项吉奴树立，突厥在秦陇击败维伦，杀死监军使，攻打黄树。肃宗将他召回，让李鼎接替他。二年，兼成都尹，充任剑南节度营田观察处置使，仍兼御史大夫。等到段子章反叛，东川节度使李焕战败逃走，投奔崔光远。崔光远率领将领花金定等人讨平了叛乱。将士们肆意抢掠，妇女有金银币串，兵士们都砍断他们的手腕来夺取，乱杀数千人，崔光远不能禁止。肃宗派监军官使查办他的罪责，崔光远忧虑愤恨成病，上元二年十月去世。房棍是河南人，天后朝正义大夫平章事房荣的儿子。房棍年少好学，风度仪容沉稳端庄，以门音捕兽洪文生，生性喜好隐居，与东平人吕相在鹿魂一阳山中读书，共十几年。开元十二年，玄宗将封禅泰山房棍撰写封禅书一篇及监起进献。中书令张说认为他才华出众，奏请授予秘书省教书郎，调补同州冯异卫。不久离职，应考堪任县令科，授国州卢氏县令，施政多有仁爱，人们称赞他。二十二年，拜监察御史。同年因审理案件不当，贬睦州司户。历任慈禧、宋城、济源县令，再任施政，多兴利除害，修缮官署，颇以能干闻名。天宝元年，拜主客员外郎。三年，升仕主客郎中。五年正月，升仕给事中，赐爵张南县南。当时玄宗向往古道，多次巡游近郊，于是分新丰县在骊山下设置会昌县，不久改会昌为昭应县，又改温泉宫为华清宫，在宫所设立百官官署。因房棍素有巧思，命他充任使职，负责修缮。事情未完成，因与李阔之、韦坚等人交好获罪，贬宜春太守。历任琅琊、叶郡、扶风三郡太守，所到之处多有遗爱。十四年，征召拜左庶子，升县部侍郎。十五年六月，玄宗仓皇逃往蜀地，大臣陈希烈、张仪等人因失宠怀恨，不立即赴难。房棍结交张俊、张继兄弟与韦庶等人，走到城南十几里的山寺，张俊、张继同行，都因夹在城中，逗留不前，只有房棍独自驰往蜀道。七月，到蒲安郡谒见玄宗，非常高兴，当日拜文部尚书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次子金鱼带，随从到成都，加迎亲光禄大夫，并授予一个儿子官职。同年八月，与左相韦建素、门下侍郎崔焕等人奉命出使灵武，册立肃宗。到顺化郡谒见陈述太上皇传父的旨意，因而谈论时事，言辞情感慷慨，肃宗为之动容。当时潼关败将王思礼、吕崇奔、李成光等人被带到旗下，将要斩首，房棍从容觐见救助，只斩了李成光一人。肃宗因房棍素有重名，倾心待他，房棍也自负其才，以天下为己任。当时行在的机要事务多由房棍决断，凡有大事，诸将无人敢预先议论。不久，尚书自请率兵诛灭寇贼，收复京都，肃宗希望他成功，答应了，下诏加持节、招讨西京兼防御蒲通两关兵马节度等使，于是与郭子仪、李光弼等人商议进兵。房棍请求自行挑选参佐，于是以御史中丞邓景山为副，户部侍郎李仪为行军司马，中丞宋若思、起居郎知制告贾至，右司郎中魏少游为判官，给事中刘志为参谋。出发后，又令兵部尚书王思礼为副。房棍分兵为三军，派杨希文率领南军，从宜寿进军。刘哲率领中军，从武功进军。李光进率领北军，从奉天进军。房棍自己率领中军为前锋。 十月庚子，军队住在汴桥。辛丑，两军先在咸阳县的陈涛斜遭遇贼军交战，官军大败。当时防棍采用春秋车战之法，用战车2000辆，马步军夹在两边。交战后，贼军顺风扬尘鼓噪，牛都受惊，于是贼军捆扎柴草放火焚烧，人畜混乱败退，被杀伤的有4万多人，生存的只有几千人。癸卯，防棍又率南军出战，再次战败，杨希文、刘哲都投降了贼军。防棍等人奔赴行在，袒露上身请罪，皇上都宽恕了他们。防棍号宾客，喜谈论，用兵本非所长，而天子采纳他的虚名，希望成就实效。防棍既无妙胜之策，又以虚名选择将吏，以至于失败。防棍出兵时，军务全部委托给李一、刘志，刘志等人也是儒家子弟，从未学习过军事。防棍临阵对人说，逆党的叶落河虽多，怎能敌得过我的刘志等人。等到与贼军对垒，防棍想要持重以等待时机，被中使邢延恩等人督战，仓促失措，于是导致失败。皇上仍待他如初，仍命他收集散卒再图进取。恰逢北海太守贺兰敬明从河南到来，诏授南海太守代理御史大夫，充任岭南节度使。入朝谢恩时，肃宗对他说，朕安排防棍给你正直大夫，为什么是代理？贺兰敬明回答说，防棍与臣有仇，皇上认为对。贺兰敬明于是上奏说，陛下知道晋朝为什么会乱吗？皇上说，你有什么说法？贺兰敬明说，晋朝因为崇尚虚名，任用王以甫为宰相，习尚浮华，所以导致败亡。如今陛下正复兴社稷，应当委任实用之才，而防棍性情疏阔，只会说大话，不是宰相之才。陛下待防棍极为优厚，依臣看来，防棍终究不会为陛下所用。皇上问原因，贺兰敬明说，防棍先前在南朝替圣皇筹划天下，竟然以永王为江南节度，尹王为剑南节度，圣王为淮南节度，致书说命元子北略朔方，命诸王分守重镇，而且太子出则为辅军，入则为监国，防棍竟然让庶子全部统领大藩，皇储反而居于边鄙，这虽然对圣皇嗣忠，对陛下则不忠。防棍立此意，以为圣皇诸子中只要一人得天下，便不失恩宠，又各自树立私党刘志、李一、刘慧、邓景山、窦绍等人，以赴五权。由此看来，防棍岂肯进城于陛下呢？臣想正牙弹劾，不敢不先奏闻。皇上因此厌恶防棍，下诏以贺兰敬明为河南节度兼御史大夫。崔元本在蜀中拜相，肃宗到扶风，他才来朝谒。防棍认为崔元刚到，应当立即免相，所以待崔元礼节轻慢。崔元后竭力辅国，到后几天颇受恩宠，也对防棍怀恨。防棍又常称病，不时朝谒，对政事懈怠。当时舆论认为两京陷贼，皇帝出居外交，天下人心惶恐。在主忧臣辱之际，此时防棍为宰相，毫无不屑之意，只是与庶子刘志、建议李一、何济等人高谈虚论，说些世事因果，老子虚无而已。此外，则听董廷兰弹琴，大举召集琴客宴饮。朝官往往因董廷兰而见防棍，从此防棍也大肆收纳贿赂，贪赃非常严重。颜真卿当时为大夫，弹劾何济不孝，防棍偏袒何济，立即借口酒醉入朝，贬为西平郡司马。县司又上奏弹劾董廷兰招纳贿赂，防棍入朝自辩，皇上呵斥他出去，于是回到私地，不敢干预政事。建议大夫张浩上书说，防棍是大臣，门客受贿，不应受牵连。二年五月，贬为太子少师，并以张浩代替防棍为宰相。同年十一月，随从肃宗返回京师。十二月，大赦，册勋行赏，加防棍金子光禄大夫，晋封清河郡公。防棍既在散职，朝臣多有议论，防棍也常自称有文武才能，应当为国家驱策，希望得到任用。又招纳宾客，早晚满门，尤其门下的人又将防棍的言论在朝廷中公开。防棍又多称病，皇上颇为不悦。乾元元年六月，下诏说，清静朋党追求虚名， 确实是危害朝政的根本。摒弃浮华，去除浅薄，才能开启公正之路。房贵向来以文学著称，早年就被推重为名气，因此连续升任清要官职，位至宰相。但他却任性而为，自负骄横，仗势弄权。那些虚浮简慢的人被当作同党接纳，温厚谦让尊敬的人却被排斥在异途。所以在辅政期间，谋略并不宏大。不久前正值时局艰难，他被提拔为将相，朕常常反思，希望他能有所成就。但他却导致我军失利，辜负了制胜的重任。提拔自己的亲友全都显露出虚浮荒诞的行迹。没过多久就遭遇了惨败。按理应当名正军法向军队谢罪，但朕还是怜悯他九死一生，提升他为三姑。有人说因为他直言切谏才被贬斥。朕将案卷出示给他，让他看看事情的原委，都知道他违背常理，荒废政事。他本当效忠敬恳，以报效国家，却多次称病不来朝见。细抽执政，不曾憎恶其迂回。亚夫士君反而心怀忧郁。又与袁国子季久留置、袁京、赵少颖、严武等人暗中勾结，轻率放肆的议论，有朋党不公的名声，违背了臣子侍奉君主的礼法。凭什么作为国家的表率教导太子？只是因为他曾担任宰相，朕不忍心将他交付法办。况且刘志、严武相互推崇，共同追求虚浮，不议论典章制度，怎能起到劝善惩恶的作用？应当贬降他们的官职，让他们出手外藩。房贵可任滨州刺史，刘志可任阆州刺史，严武可任巴州刺史，散官封爵如故，并立即乘一马赴任，希望各自修身改过。朕自从统治天下，广纳贤士，常想寻求贤哲，共同实现太平盛世，深恶痛绝那些结党营私之徒，虚伪成风。如今这次贬谪，确实是他们罪有应得。还因为房贵等人妄自尊大，假借虚名，虽然朝中官员都了解情况，但恐怕民间多有疑惑，所以事情必须详细说明，目的是让人知道惩罚不滥。所有百官应当理解朕的心意。当时滨州长期驻军，多以武将兼任刺史，法纪废弛，州县的官署都变成了军营，官吏侵夺百姓的房屋居住，百姓深受其害。房贵到任后深明法令，让州县严格遵守，又修缮官署，僚属各自回到官署，政绩显著。二年六月，下诏褒奖他，征召入朝受太子宾客。上元元年四月，改任礼部尚书，不久出为晋州刺史。八月，改任汉州刺史。房贵的长子房成从小双目失明。房贵到汉州后，用财务厚结司马李瑞，房成聘娶李瑞的外甥女卢氏，当时舆论鄙视他，没有世人操行。宝应二年四月，受特进刑部尚书。在赴任途中患病，广德元年八月四日在阆州僧舍去世，时年六十七岁。追赠太尉。房如父是房贵的庶子。年少时聪慧，七八岁就能粗通作文，亲戚朋友都感到惊奇。稍长大后狂放傲慢，任性纵欲。二十岁时，淮南节度使陈少游征召他为从事，他招来许多阴阳巫习，让他们宣扬自己过三十岁必当宰相。德宗逃往奉天，包吉在扬州掌管赋税，陈少游想抢夺他的财富。包吉听说后逃出，陈少游派人劫持包吉，让他回来。房如父请求前往，正逢包吉已过江南，便返回了。等到陈少游去世，这西节度使韩晃又征召他入幕。他的长兄房宗衍先被贬官岭南去世，灵柩运到扬州，房如父未曾吊唁。起初娶郑氏为妻，他厌恶鄙视妻子，蓄养许多婢仆，妻子的乳母多次进言，房如父就预先准备棺材，召集家人，活活将乳母装入棺材，远近惊异。等到妻子产后三四天，他立即让他上船出发。几天后，妻子遇风身亡。房如父凭借宰相之子身份，年少有虚名，奸恶尚未充分暴露，多次升任杭州刺史。又娶台州刺史崔昭的女儿，崔氏非常极度凶悍，一晚杖杀了房如父的两个侍女，埋在雪中。观察使听说后，下诏派人审讯属实，房如父因此被贬为连州司马，并命令他与崔氏离婚。 房如父很久之后升任陈州刺史，改任荣州刺史，本管经略使。他便暗中与妻子往来，不久上书请求复婚，下诏同意。两年多后又上奏与崔氏离婚，他取舍恣意妄为，不顾礼法，到了这种地步。贞元十三年九月去世，时年42岁。房氏是房棍的侄子，考中进士。李泌任陕国观察使时，征召他为从事。李泌入朝为相，房氏连续升任起居郎，出入李泌家门，充当他的耳目。等到李泌去世，又任中州刺史，韦高上表推荐他为云南安抚使兼御史中丞。韦高去世，下诏授兵部郎中。适逢刘辟反叛，房氏被滞留，不能赴任。他生性谄媚，又畏惧刘辟，常在座中多次称赞刘辟的德行，比作刘备，一同陷入贼中的人都厌恶他。高崇文到成都后，房氏与王良氏、崔从、卢世九等人身穿白衣，脚穿麻鞋，口衔泥土请罪。高崇文宽厚的礼待他们，并上表奏报情况，不久受吏部郎中。当时何硕节度使刘季、王世贞、张茂昭都凭兵力强盛，气势豪迈，互相争执，多次上表交替请求加罪。皇上想停止用兵，李吉甫推荐房氏为给事中，出使何硕。房氏依次出使各镇传达旨意，回朝复奏符合皇上心意，受陕国观察使兼御史中丞，转任河南尹。当时征讨镇州王承宗，调配河南府运粮车4000辆。房氏上表说因旱灾，百姓贫困力弱，难以征发，宪宗同意了他的奏请，免除了劳役，百姓心怀感激而安定。次年改任宣摄池观察使。元和七年七月去世，追赠左散骑常侍。张浩是亳州人，风度仪表魁梧高大，心胸开阔有大志，博览经史，喜欢谈论王霸大略。少年时师从吴京，吴京很器重他。后来游历京师，独居一室，不接触事物。生性嗜酒，喜爱弹琴，常放在座旁。公卿中有人邀请他，他就拄着拐杖直接前往，只求一醉而已。天宝末年，杨国忠以声名自傲，搜罗天下奇才。听说张浩的名声，召见推荐他，从不依受任左拾遗。等到安禄山起兵，杨国忠屡次将军国大事咨询张镐，张镐举荐赞山大夫来添可担当方面重任。几个月后，玄宗驾临蜀地，张浩从山谷中徒步护从。肃宗即位，玄宗派张浩前往行在。张浩到凤翔后，奏议多有弘毅，授建议大夫，不久升任中书侍郎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当时供奉僧人在内道场日夜念佛，动辄数百人，声音传到宫外。张浩上奏说，臣听说天子修福关键在于安养众生，统一教化，没听说靠区区僧教就能达到太平，希望陛下以无为为心，不要因小乘佛法而扰乱圣律。肃宗很赞同。当时正在用兵，皇帝关注将帅，认为张浩有文武才能，不久命他兼任河南节度使、持节都统淮南等道诸军事。张浩出发后，正逢张巡在宋州被围紧急，他日夜兼程，传习濠州刺史吕秋晓出兵救援。吕秋晓一向刚愎自用，对部下缺少恩德，喜欢独断专行。等到张浩的文书到达，他全部听从命令，又担心兵败祸及自身，便逗留不前。张镐到淮口时，宋州已经陷落，张镐怒责吕秋晓，当即杖杀了他。等到收复两京，加授张浩迎亲光禄大夫，封南阳郡公，下诏让他率本军镇守汴州，招讨残余叛军。当时叛军首领史思明上表请求以范阳归顺，张浩揣测他是假意，担心朝廷同意，亲手书写密表上奏说，史思明是凶恶小人，趁叛逆窃取高位，兵强则众人依附，失去则人心离散。他包藏祸心，与禽兽无异，可以用计谋夺取，难以用道义招降，希望不要给他威权。又说华州防御使许书记性情狡猾多谋，遇到危难必定便捷，希望召入朝廷担任宿卫。肃宗主意已定，奏表呈上不被采纳。张浩为人简淡，不巴结宦官，适逢有宦官从范阳和华州出使回来，都说史思明、许书记忠诚。 肃宗认为张杲不切合时机，便罢免他的相位，授荆州大都督府长史。后来史思明、许书记的背叛都如张浩所言。不久征召为太子宾客，改任左散骑常侍。适逢四齐王李贞被诬告谋逆伏法，张浩因购买李贞宅地受牵连，贬为陈州司户。代宗即位，普遍施恩天下，授张杲抚州刺史，升任洪州刺史、饶吉等七州都团练观察等使，不久正式授江南西道都团练观察等使。广德二年九月去世。张浩从入仕到为相景三年，他居官清廉，不经营家产，谦恭待世，善于谈论，多识大体，所以天下敬仰。虽然任职时间很短，但被推为有德望的老臣。高适是渤海条县人，父亲高从文关中韶州长史。高适年轻时落魄潦倒，不营生业，家境贫寒，客居梁宋一带，靠乞讨为生。天宝年间，海内追求诗境的人都注重文辞，高适年过五十才开始留意诗歌，几年之间诗体格调逐渐变化，以气韵自负，每吟诵一篇已被好事者称颂。宋州刺史张九高非常赏识他，推荐他参加有道科考试。当时又向李林甫专权，轻视文雅，只以普通举子对待他。高适适合任汴州封丘尉，这不是他的志向，便离职，客有河西。河西节度使哥舒翰见到他，认为他与众不同，上表推荐他为左骁卫兵曹，充任哥舒翰府中长书记。随哥舒翰入朝，在皇上面前大力称赞他。安禄山叛乱，征召哥舒翰讨贼，授高适左拾遗，转任监察御史，仍辅佐哥舒翰守卫潼关。等到哥舒翰兵败，高适从洛谷向西奔驰，奔赴行在，到河池郡谒见玄宗，于是陈述潼关败亡的形势，说仆夜哥舒翰忠义激愤，臣很了解他，但他疾病沉重，智力将竭。监军李大仪与将士结为香火兄弟，让歌妓弹奏箜篌琵琶以供娱乐，赌博饮酒，不体恤军务。翻魂集情，龙武士盛夏五六月在烈日之中，连糙米饭都吃不饱，想让他们勇敢作战，怎么可能呢？所以出现望敌溃散、临阵倒戈的情况，万全之地一朝丧失。南阳的军队卢炯、何吕光、赵国桢各持节钺，监军等数人互相争权，这样怎能战而必胜呢？臣与杨国忠争辩，最终不被采纳，陛下因此历经巴山剑阁之险，西行到蜀中，躲避祸害，不足以视为耻辱。玄宗嘉奖他，不久升任侍御史。到成都后，八月，下旨说侍御史高适历劫坚贞，修身高尚，感激满怀经世济民的谋略，文才丰富，长策远图，可谓识大体，直言易色，实为忠臣。因回任纠察之职，改任讽谏之官，可任谏议大夫，赐妃于代。高适负气敢言，权贵宠臣都惧怕他。二年，永王李璘在江东起兵，想占据扬州。起初太上皇让诸王分镇，高适恳切劝谏不可。等到永王反叛，肃宗听说他向来有论谏，召见他谋划。高适便陈述江东厉害，断定永王必败。皇上认为他的回答奇特，让高适兼任御史大夫、扬州大都督府长史、淮南节度使，下诏与江东节度使来天率领本部兵马平定江淮之乱，在安州会合。军队将要渡江时，永王已败，于是到溧阳招降纪广琛。战事结束后，李辅国憎恨高适敢言，在皇上面前说他的坏话，于是降授太子少詹事。不久蜀中动乱，出任蜀州刺史，改任彭州刺史。剑南自从玄宗还京后，在子一二州各设一节度使，百姓劳苦疲惫。高适借在西山三城设置戍守之机，上书论说剑南虽名义上分东西两川，其实是一道，从琼关、黎、雅与南蛮交界，茂州以西金羌中至平戎数城与吐蕃交界，临边小郡各自调兵，都依赖剑南供给，运送粮草戍守，用全蜀之力加上山南辅助，仍然难以支撑。如今子、岁、国、浪等八州分为东川节度，年度开支 西川无法参与。而嘉陵一带近来被夷辽攻陷，如今虽然稍微平定，但创伤未愈。又一年以来，耕织都废，衣食来源都靠到成都贸易，那么这些百姓不可一使是显而易见的。现在可以征税的只有成都、彭、蜀、汉州，而这四个州残破凋敝，却要承担其他十州的重役，长此以往不是极其艰难吗？那些严厉之徒挖空心思都从百姓身上榨取，承担差科的人从早到晚暗毒堆积如山，官吏相互推诿，害怕获罪，有的责罚灵宝，有的用杖法恐吓，催逼不止，逃亡越来越多，想没有流亡是不可能的。近来关中米贵，士族百姓颇多出城，山南剑南道路上络绎不绝，村方市镇与蜀人杂居，他们的一升一斗储粮都向蜀人求取，而且田地疆界终究有限，赋税差科却没有止境，为蜀人打算不是很难吗？如今与吐蕃接界的城堡中，让蜀地百姓疲惫不堪的不过是平戎以西的几座城池而已，这些城寨远在深山之巅，悬于险峻绝壁的末端，运粮需经过狭窄的只能牵马而行的道路，驻军则困守在无人之地，从戎狄的角度看，不足以给他们带来利益，从国家的角度看，也不足以拓展疆土，为什么要用险要狭小的弹丸之地来困扰全蜀的太平百姓呢？恐怕这不是当务之急啊。国家如果认为已经戍守的地方不能废弃，已经镇守的军队不能撤回，那就应当停止征调东川的兵力，集中力量从事防备，即便如此尚且可能陷入困境，又怎能依赖成都、彭州、汉州、蜀州这四州的供应呢？这恐怕违背了圣朝扫荡关东、平定叛乱的意图。倘若蜀地百姓再次骚乱，岂不成为陛下的忧虑？从前公孙弘愿意放弃西南夷和临海，专利经营朔方，贾捐之请求放弃朱牙以安定中原，这些中正的言论关乎治国根本，并非一朝一夕之事。我愚昧的建议撤销东川节度使，统一管理剑南，对西山那些不紧要的城池逐渐削减，那么事情就不会陷入困顿，或许可以避免倒悬之危。如果陛下认为我的陈述有万分之一的价值，请交给宰相在朝廷上商议，让宫中大臣决定其得失，与剑南节度使一起妥善处理。奏书呈上后未被采纳，后来子州副使段子章反叛，率兵攻打东川节度使李焕，高氏率州兵随西川节度使崔光远进攻段子章，将其斩杀。西川衙将花金定自恃勇猛，在诛杀段子章后大肆掠夺东蜀，天子恼怒崔光远不能约束军队，于是罢免了他，让高氏代替崔光远担任成都尹、剑南西川节度使。代宗即位后，吐蕃攻陷陇右，逐渐逼近京畿，高氏在蜀地操练军队，进逼吐蕃南境以牵制他们，但出兵没有成效，松州、维州等地不久被吐蕃军队攻陷。代宗派黄门侍郎严武接替高氏回朝，任命他为刑部侍郎，转任散骑常侍，加授迎亲光禄大夫，晋封渤海县侯，食邑七百户。永泰元年正月去世，追赠礼部尚书，谥号为忠。高氏喜好谈论王霸大略，追求功名，崇尚节义，正值国家多难之际，他以国家安危为己任，然而言论超过实际才能，被大臣们轻视，多次担任藩镇长官，政事宽和简约，官吏百姓都感到便利，有文集二十卷。他的《与贺兰进明书》建议迅速救援粮宋，以亲近诸军，与许书记书嘱托他加深友好关系，放下其他夙愿，共同救援粮宋。魏过怀先与将校书，让他们与永王断绝关系，各自表白心迹。君子认为他重义气，且懂得变通。有唐以来，诗人中官运亨通的只有高适而已。唱璀是河东人，考中乡贡进士。天宝末年，安禄山上奏任命他为河北海运判官，多次升迁至大理评事。副元帅郭子仪征召他为从事。至德初年，肃宗即位，大力搜罗杰出人才，有人推荐唱璀，肃宗召见后很喜欢他，任命他为谏议大夫，多次转任至吏部侍郎。广德二年十二月，任散骑常侍、河中尹、 兼御史大夫。永泰元年又任左常侍，与裴冕一同在集贤院待制。大历五年兼管太常卿，升任户部尚书。大历十年七月去世，追赠太子太师。畅璀心胸开阔，有口才，喜欢谈论王霸大略，为官时则称下属办事，只是谨慎小心，没有过失罢了。使臣评论说，安禄山攻陷两京时，儒生士人被胁迫，苟且偷安的人很多，背离叛逆效忠顺服毁家纾难的人很少，像崔光远那样永绝任气，随机权变以建立功业，房贵以文学获得高位，保持节义以避祸，在危难之际，颠沛流离之时，有值得称道之处。然而崔光远身居重要藩镇，掌握军政，房贵登上相位，侵夺将帅之权，聚集福薄之徒，败坏军旅大事，不知审时度势，却固守权位，最终无德而自陷危险。萧如父凶恶狂妄，言武机巧谄媚，能得以善终算是侥幸。张浩以正直立身，以重德镇抚时局，这样的人很少啊。高适以诗人身份担任军事统帅，在艰险危难之际，名节没有亏损，真是君子啊。畅璀考取功名居官，安守本分没有过失，又有什么可指责的呢？赞誉说，崔光远、房贵有始有终，张浩是国器之才，高适、畅璀有儒者之风。